Abraham 刚刚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和学生的对话，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当时一些佛教的一些前辈，他们在去争取成立那个东西，然后那个马来西亚佛教咨询理事会，然后和长老的那个对话。那我想到第三个故事，有两个那个火车轨道，一个是已经弃置很久没有用了的，就有一群小孩子，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子呢，就在那个弃置没有已经没有使用的那个轨道呢踢球，那一群小孩子呢在那个还在使用的轨道呢踢那个球，然后火车来了，那个负责站岗的人呢，他要怎样处理？因为这两群小孩子，一个在没有轨道的火车轨道上呢，没有火车不在使用的轨道上呢踢足球，自己在踢足球，这还有一个是一群小孩呢是在火车轨道上，还在轨道那个火车还使用的轨道上踢足球，火车来了，然后站在那个站岗的负责人呢，他应该怎样去？如果他把那个轨道呢没有使用的轨道接着那个轨道让火车经过，他可能就撞了那一个踢足球的那一个人，那一个小孩。如果他不让火车转换轨道，他就撞死更多的小孩。站在这样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抉择上的时候，对和错，或者在智慧上和慈悲上的运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
其实在生命里头，我们常常都在犯错的，没有多少人能够说每一个处境他做的决定就是最圆满的决定，没有可能。因为真正掌握因缘的是一切资质，只有佛才真正的对因缘彻彻底底的掌握，就是说这样子动下去怎么样是最好，什么是最不好，真正来讲只有佛。那在佛以下的一般其他的人呢，他只能够活出他当下的智慧和慈悲，就是说当时他的法，他心里面的智慧慈悲有多少，当时他会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只能够说当时你在当下的智慧里面，你做一个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就 OK 了，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但是呢当时的心是一个善心，他只是在最危急的时候他去做出一个决定，那已经是最好，在他的智慧的层次，也许下一个层次我们不懂。所以其实呢在因缘里面，就像那个塞翁失马的故事，也是你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对还是不对，因为呢他开始他失去那个马啊，失去了，然后呢但是那个马带来另一匹马，哎，他得到了，那个马骑那个野马上甩断了脚而倒霉了，然后倒霉了，村里面整个村里面的人都和那些壮丁年轻人全部被蒸汽打上了死掉了，那这个摔断脚的好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但是在佛教里面呢，善恶讲究竟法，善恶是讲究竟法，究竟法就是说你的心流里面升起的时候，每一个时刻我们心路过程里面有一种叫做造业的心，这个造业的心叫做塑形心，巴利文叫 javana， 这个塑形心决定你的行为到底是善还是不善。是也许你是善心，但是如果因为你对真相的了解因缘的掌握不透彻，可能带来的结果还是不好，但是你只能够说在当时的智慧里面你活得最好，那就是这样子。那么呢还有呢，真正一个人真实在那个处境的时候呢，他可能还会被那个业影响，这两群孩子的业影响到他的心的，很多时候是这个业影响到心，有些时候他做了过后他在想，诶，怎么我会做这个决定。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百分之百自己的主人，其实他也是缘起的，好像能主宰又好像不能主宰，不能讲能也不能讲不能，他是缘起。所以当我们了解缘起的法则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问这个问题了，它只是一种因缘，当时就让那个人以他当时的智慧去做出他的决定。像比如说佛陀释迦族要被杀了，他自己的家民族要被杀了，他能够做什么？他开始去帮一次两次三次，第四次他再彻彻底底的看那个因缘，原来那个因缘是就是要这样子的， 所以佛陀也没有说要显大神通去阻挡，也没有说要怎么样的去阻挡，没有，他就是给他过。佛陀自己三个月他要受到那个考验，就是说他的业成熟，他要吃那个马麦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忍耐。我今天讲这个也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我要讲的是它是一种因缘，这个因缘我们不能够锁定它的。所以在那个处境呢，一个人在那个处境，他会在他的处境以他当时的智慧还有当时整个因缘里面，他会做出一个反应，就是这样。那么呢，如果从那个因缘里面跳出来，我们现在说就是说我们那个后知的智慧了，就是说事后我们在想的时候呢，如果说有选择的话呢，应该怎么选择？如果有选择，应该往最少伤害的地方发挥，让痛苦减到最少，如果有选择。但是很多时候在那个处境，我们以为可以选择，其实在紧急危机的时候，在种种因缘错综复杂牵动的时候，你只能够拿住你当时的良知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这样而已。也许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在发生，没有办法说准。那孩子之中每一群孩子的情形又不一样，很难完全判断。但是呢，如果说后知后面再来回想的时候，如果说怎样做的最好，就是把伤害减到最少，把可能发生的伤害减到最少。如果要说哪一样比较好，但是真正来说不能够完全这样子说的，这一点是不容易。在世间生活，真正要活得圆满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有洞察的智慧，就是说像佛陀来说，他不用想，他只是看因缘看的，那么呢，虽然说不简单，但是在佛一个证悟者了知者的智慧里面呢，它是非常单纯的，就是这样而已，如此而已。怎样最少伤害，怎样最好的结果，就是这样，很简单。为什么你办没有办我们好好的，办就会有敌人，那不要办。其实这个简单的智慧就是不要带来伤害，不是为了对还是不对，为了你这样子做结果是如何。除非你有能力把最没有伤害或者是更好的结果带出来，那你才好去做。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只是为了什么原则都好，但是呢带来的是痛苦和伤害，那它不对。也就是说也许是对的原则，但是那个因缘不对。所以在领导里面呢，有四个字很重要，依法如实。依法就是自然界的规则你不可以违背，如实就是因缘你不能违背，因缘你还要只要善用它。所以它不只是自然界的规则，还有那个因缘，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像比如说在法上来说，对啊，我们要组织团结一起在做，但是当时的因缘是可能佛种就是他有他的想法，所以呢佛种有他的想法，他们有他的想法，所以那个因缘大家不能够契合的时候，那么呢你少了如实，就是那个所要做的事情是原理上是对的，但是不起因缘，因为因缘还没成熟去承担这个东西，那么呢你再去强求去做，它只是依法但是不如实，它不管用，结果带来的不是真慧，是伤害。所以很简单，依法如实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们问这个哲学问题的时候，我要这样子还是那样，它只是牵涉到一种依法，怎样你可以，所以怎样比较好，那是依法咯，当然最少伤害是最好。但是真正如实的时候呢，当时的因缘怎样契合，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如果时间有限，只能够说那个人他心里是善的，他做出决定，就算是后来发现他是错的，他没有什么好懊悔的，他已经活出他当时的智慧的最好的一点，那就好了。所以我们人生的旅途上遇到很多这一类的问题，不要去纠结和苦恼，活出你当时的智慧。但是如果有更高的智慧可以引用，那引用更高的智慧。但是如果在紧急状态，你没有时间去引用更高的智慧，你只能够活出你当时的智慧，然后呢接下来就心安理得，不要再想了，是这样子。
几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医学道德的研讨会，这就有人问起关于比如说有一个少女假如被人家强奸了怎么办， 可以不可以堕胎。当然每一个宗教的领导人都说不可以堕胎，生命是神给的。但是我的答案不是这样，我的答案是由当事人决定，我们来决定什么，当事人要经历过的处境我们怎么会知道。他假如生下了这个孩子以后，他说这个孩子就是被人家强奸生出来的，他以后要怎么样去承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讲是很容易讲了，我们是身其外人吗？我们只能够告诉你说，我们在佛教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生命，是不应该被伤害。但是我认为这个决定权还是在由他啊，所以我是以这样的看法了。其实我讲到这样以后啊，过后很多那些非洲的黑人啊，他们也是那些学生啊，他说：“哎、欸、，I begin to like Buddhism 来的。”
这个强奸的呢，我倒是要讲一下了。嗯，的确，我们没有办法去强制另一个人的行为，但是在佛教里面，如果我们从因缘的角度来看，从因缘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生命，我们是看因和果，因和果，他被强奸，其实也是一种，坦白讲是一种果报，真的。然后呢，他要承担的，要面对的那种苦，也是一种果报。但是从因来说呢，就是这个孩子是一个生命，其实孩子被堕掉的时候，他痛苦的。我们在母胎里面也辛苦的，只是我们诞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修行人如果要回忆自己在母胎里面，其实也不好受的。所以生是苦，只是人们都觉得生是乐，其实生是苦，真的。好，只是大家忘记了，那就算了。那么呢，在母胎里面当被堕掉的时候呢，那个生命是很苦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比如说一个妈妈，他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真的是很糟糕，想他是七岁吧，很叛逆，就是怎么样都不行，怎么样都给妈妈带来痛苦。妈妈，我们会不会说，做妈妈的你可以把他杀掉？我们不会这么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说这是个生命，他怎么不好，他有他的生存的权利，你可以把他关进男童院啊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他还没有具备那个被杀的，他没有那个罪过啊，他是有错，但是他的错不足以让你怎么样，对吧？所以那个婴孩，他也对他来说呢，他不是，你可以说他不是他要的，其实从因果来讲很公平，他一定有他的因缘的，会这样子成为一个强奸所生下来的孩子的怀孕的孩子，他也必然有他的因缘，其实他要被堕掉也有他的因缘了，我们是这样子说了。好，但是呢在他来说呢，他是无辜的，我做错了什么？这个坏人强奸了我妈妈，但是我妈妈把我杀掉，但是我做错了什么啊？当然有做错，肯定有做错，也会这样子投胎的，他也有他跟因缘来讲，他一定有他的错。好，那么呢，可是在他来讲很委屈啊，就像你这样子，你没做错什么，但是呢就是无论如何你的生命就成了你父母的累赘，假使说那你怎么办？你父母觉得你是累赘把你杀掉，你不会同意的，你绝对不会同意，你是一个生命。那么婴孩也是一个生命，胎里的也是一个生命，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说呢，在我们来说，就是如果你的生命要你受苦果，你忍受，你怎么苦你忍受，你只能够消掉它，然后呢再加一个苦因，不要。那我告诉你们，我们的主席，我们的林武强先生，那我们佛教这里佛教会的主席，他的孩子是一个残缺的，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些情况之下他变成残缺，但是呢对他来说，他说既然是这样，虽然是累赘，但是我要好好的爱护他，这是我一定诞生到我家里是我的业，我要忍受，我要好好的带养大照顾他，我不能说他是累赘，不能够这样子毁灭，我诞生在我家庭必定是我也要承受，我要承受，我会成为他的爸爸，我要承受，还就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讲，就默默的带起这个孩子。所以其实是这样，一个母亲她被强奸，其实她够可怜的，然后呢但是那个孩子也有他的可怜， 大家都可以。所以如果那个做母亲的，他如果是用法来想来判断的话呢，他应该说，好，我的生命我只能忍，也许我的日子很难过，也许会很苦很委屈，但是呢已经孩子已经怀孕了，我只能够把他带大。如果说要从因果，如果要问怎样才对，什么叫做对？对就是说你做了这个决定过后你的未来会更好，那个叫做对啊。现在眼前对，就是我处理掉他，然后呢我就可以再嫁人了，然后呢就过来一个生活，看起来因果是这样，但是不是的。你堕胎的行为它是杀生的行为，它是多一个苦因，所以从因果来讲多了一个苦因啊。如果真的你对因果有绝对的信心的话呢，你会这样子决定，我不要，我不管怎么苦我不要增加苦因，再苦我也不要增加苦因。因为种种的因缘变化你也许无法掌握，但是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多一个苦因未来就是更苦，眼前也许好但是未来会更苦。所以因果关系不是看短暂的，因果关系是它可以是跨越好几世，你不知道。所以真正有因果之见的时候呢，你告诉自己，除非你控制不住，当然因为不是说你有因果之见你就一定控制住你的行为，不一定，所以还要靠证悟的圣道来断那个苦，随眠潜伏在内心里面的那种苦因那种烦恼。但是呢它就是苦因不可以再加，这个是一个绝对对的法则，绝对对的苦因不能再加，再苦再苦我没有答案我就静静不动，我真的没有拿不出答案我就是不动，但是不能够再加苦因。有些时候在坏跟更坏之间做选择，如果是坏跟更坏之间做选择，你可以选择坏而不要选择更坏，这是对。但是如果我在选择坏的过程中我是增加苦因，那我坏跟坏更坏都不选择，我就是等着发生什么在我身上我就忍受。所以如果我们看我们的菩萨本身经，菩萨是怎么做的，再加大概 story， 很多时候我们的菩萨没答案的，还有些时候他只能忍而已，他没有结果，但是呢他就是不要再增加苦因，这是我们的菩萨的修法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点分享。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做才对呢，我们不可以只是想果，我们更要想的是因，这因上要打对，因上不要做错，是这样子的。好，
谢谢师父的开示了。其实我完全接受这个讲法，就是我们佛教讲，我刚才要强调的是说，因为一般上的宗教他们是权威，那个权威告诉你可以不可以，我的看法是说我们佛教不是权威，我们把这个事实告诉你，但是当事人决定权是在当事人，不是在宗教领导人跟他做出决定。
那是这样了，因为法是不能强制在别人身上的，是他要自己，我们来讲只是指路告诉他这样子做，这样子因，这样子果，这样子因，这样子果，你自己选，是这样子。